每月都有一个福音主日吗？有一个新的讲员叫什么名字啊？啊，叫刘全，你们要为他们带道。好，请你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在阿摩斯书3章1到15节，我们用起言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翻到阿摩斯书第一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呢？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要在亚述的宫殿中和埃及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忧乱、扰乱与欺压的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主耶和华万军之上帝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要拆毁过冬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的话。没什么反应啊，这是上帝的话。我知道是很艰难的话，所以你们不阿门。今年以来哈，我们的特朗普总统呢，用财政刺激这个经济，减税，各种各样的政策，似乎我觉得是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比如说低的失业率，强劲的股市 ，GDP 在第二个世纪的时候呢，就第二季度，然后达到4.2哈，这是很高的数字，超过了中国的 GDP， 中国今天大概只有2%。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也说，这个增长的趋势能不能够持续呢？一个经济专家叫 Mark Zandi， 他说呢，现在处在经济的繁荣，但接下来的10年，这种财政的刺激措施能不能持续呢？经济是难以应付将来的高的利率，越来越有可能公司破产。我是对经济一窍不通哈，但是关系美国时政的人，你都知道美国的政府欠债很多，还有美国的一些家庭也是负债累累。一个国家一个个人不可能永远靠借债来发展，箴言里讲过。所以这个国家在个人繁荣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逆耳的问题，就不愿意听逆耳的话。这个繁荣是不会结束的，美国是不会倒的，负面任何的警告都不会听的。其实这是在760多年主前，阿摩斯发出这种警告，对以色列发出严厉警告的时候，也是当时以色列北国非常繁荣的，那个繁荣是超过了所罗门的时候。因为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的时候，那10年犹大和以色列也不打架了，兄弟俩也不打了。然后呢，北国富强到一个地步，周围的大国那个时候实际在衰退，包括埃及，包括亚述、巴比伦都不景气，是那样一个状态。如果你知道这个约拿记的时候，巴比伦就这个亚述帝国也有悔改，尼尼微悔改的这种事情。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呢，以色列的这种情形呢，让他们一种非常好的自我良好，这种良好感，说认定上帝在祝福以色列，不管他们的敬拜如何的糟，这种混合的敬拜是怎么样。他们达到这种繁荣的时候呢，他们在这里是敬拜上帝，也敬拜什么巴利，敬拜马门，敬拜所有的事情， 在伯特利这个坛上献祭是相当的多。你如果下一章你来读的，我想牧师会来讲，在第四章的四到五节你可以翻开，上帝这样讽刺他们，他说：“以色列啊，你们任你们去伯特利去犯罪，你听他们犯罪是什么呢？到吉尔甲加增你们的罪过。罪过下面是很令人惊讶的，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献你们的十分之一。你看到吗？他们的奉献被上帝咒诅，说你们去奉献的时候，每一次的奉献，每一次的敬拜，竟然是犯罪。他说：任你们献上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的祭传给传报给的众人，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耶和华警告他们，他们大量的奉献啊，这叫什么呢？上帝不喜悦他们的奉献，到一个地步，要惩罚他们，你是很难想象。教会有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好呢？用今天的话说呢，当年的以色列呢，流行的就是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你多给上帝，上帝会给你更多；你给的越多，上帝会祝福你，明白吗？所以他们不断的把牛羊都献给他，然后祭司也非常的富有。这是当年以色列那个的光景。他们的庙宇可能也非常的豪华，好像上帝是可以受贿赂，看不见他们做的事。至于他们的人生的生活是否在公义里面，是否在良善里面，是否在圣洁里面，教会的领袖不在意，教会的会众更不在意。信仰和生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全然脱节的，是刚刚我们读到的那种情形。我不知道这跟北美的教会有多少相似的地方，求主鉴察，求受怜悯。上两周呢，张牧师基于阿姆斯书的第一、第二章，先讲到上帝对周围六国公义的审判，列国要被审判。接下来，他的义怒竟然也发到他的选民犹大和以色列身上。为什么呢？上帝招选他的百姓，应该做外邦人的光，带领他们认识耶和华、认识至圣者。结果他们呢，跟外邦人同流合污，导致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渐渐的加强。虽然阿摩斯自己身在南国的，但是他是侍奉北国的人，他苦口婆心的劝告以色列，呼吁他们悔改，离开各种各样的罪，归向与他们立约、守慈爱、守约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第三章呢，是开始新的一轮。哦，我们也没带那啥，你帮我翻哈。这章呢，是第一到第二节呢，是一个开庭的，开庭的宣告，宣告上帝要透过亚述来管教以色列人。就到后面就会知道了。三到八节呢，先知警告说，用四个因果关系让他们预言上帝将来的审判和管教会发生在中间。到这个九到十五节的时候呢，先知开始宣布审判了，开庭了。以色列因为暴行，因为偶像敬拜，因为奢华的生活，被上帝审判和管教。所以今天没有什么好消息，你明白吗？我预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艰难，今天 no good news， 好像今天好像没有好消息。 Robert Chisholm 这个达拉斯的神学家，他在他的先知的手册里面这样说，他说给阿摩斯给了一个题目，就叫狮子在吼叫。部分的原因，阿摩斯书有四次讲到狮子的画面，第三章你注意一下有三次。第八节说先知把耶和华的发令比作狮子的吼叫，所以呢，我今天提的名字呢就叫听狮子的吼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说他是如被宰的羔羊，但他前面说他是什么？是犹大的狮子 Lion King and the Lamb of God。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思想这个狮王主耶和华吼叫的时候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求主施恩，凡有耳的都当听，凡有眼的都应该睁开看。狮王究竟对谁吼叫？狮王吼叫谁不惧怕？狮王呼吁众人来见证以色列的悖逆，教会的悖逆。预备好了吗？狮王对谁吼叫？显然对以色列人，对吧？第三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毫无疑问，耶和华威武如狮子，对以色列发出严厉的警告。你注意哈，主怎么提醒上帝立约的百姓的？ 他说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救赎出来的，他们列祖跟他们立约的，亚伯拉罕的约、雅各的约，在摩西的时候成就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分别为圣，做上帝的子民，目的是什么？宣扬上帝的美德，祭司的国度。所以彼得前书也说，他们是传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那位上帝的美德，期待他们应该在那个迦南成为万族的榜样，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应该充满公义、怜悯、慈爱。就从摩西在这个申命记第四章这样说过，他说我照了耶和华我上帝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所要进去得为义的地方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注意听哈，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你们要听这一切的律例，别人会说万民的见证，说以色列这个旧约的教会的说，这大国是有真有智慧、真有聪明的，这是原来的期待，明白哈？结果到了阿摩斯的时候，百姓不仅没有聪明、没有智慧，堕落到一个地步，比当年上帝要消灭的迦南人还邪恶。哇，你听完这话，所以耶和华一上来说我要攻击你，上帝等待他们多年，他们仍旧没有悔改，都是几百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如果是主前的760年阿摩斯发出这个预言哈，到了主前的722年的时候，撒玛利亚最后才被亚述帝国攻陷，只有40多年的时间等他们悔改，就在这个时间上。所以先知警告说，地上的万族中间我只认识你们以色列，当然他不是说他不认识其他的人，跟他立约有特别关系的，所以为这个缘故我必须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因为以色列属他，归属于他，我唯独认识你。不光说我们唯独认识耶和华，他也是唯独认识我，是立约的，是他买回来的，他属于上帝的产业。所以在新约中耶稣也这样说，给的多了也要的多，你们得了王子公主的地位，是宇宙万物主宰的儿女，给了你们很多特权，对不对？教会有很多的特权，在美国是有特权的，同时也给了很多的责任。以色列显然失败得很惨，多次的警告的当作耳旁风。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这些是做管家的，刚刚嘉明提醒我们，如果信主的人应该来奉献。然后这个犹大的狮子在这里讲了同样的原则，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他讲当时的犹太人，在他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又不顺这个主人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备，唯有那不知道的，就说这些不认识主的人哈，就是不在约中的人，做了当受责答的事必少受责罚，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收多要。所以没有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生活的，我们因为有圣经，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罪，对不对？尤其基督徒眼睛雪亮的，看我太太的罪比我还多哈。然后呢，特别是看不信之人的罪哈，我觉得我们更明显，因为我们知道律法能定人罪，也显出人的罪，也知道福音有赦免，所以我们当然要在爱心中指出世人的罪。比如说你们拒绝上帝是要沉沦的，不认识上帝是可怕的结局，坠胎、淫乱、偷盗、谎言，这一切都是被上帝所咒诅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是不认识上帝，他们所行的是按他们的性情所示的，因为他不认识神。可是你我不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使女，属于那多给的，将来要多取的。我们认识福音，知道上帝恩赐给我们是为了胜过恶，显明上帝的荣美，好像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呢跟这个有点差距，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像以色列那样，但是我们的差距实际有本质的差距吗？我们是不是活在不同的罪里面，好像恩典不在我们身上？如果你回想一下你的罪，在这个星期之中发生那些事情，该想的不该想的，该做的不该做的，如果这是你的情形，大小的罪你都需要聆听狮王的警告，他说要追讨你一切的罪，早日奔向耶稣基督吧，奔向他，那是网开一面的地方，不然管教一定会临到。狮王为什么向以色列吼叫呢？我相信也对今天的教会吼叫。那么教会应该如何听呢？ 这取决于你我的态度。你看这里三到八节我们刚刚念过了，阿摩斯在发出这个具体的审判之前呢，他让别人知道他是先知的身份，我的这个信息是严重的，是重的，所以他就用了一个什么呢，很轻缓的方式进入，不断的反问，不断的问，问了四个因果关系，让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是敬畏耶和华。你看哈，一开始的时候这第一个因果关系很简单，两人若不同行岂能不同心怎能同行呢？答案当然否定了，不同心的人当然最后是南辕北辙。如果你们家里开车，一个人想要去西，一个人想去东，最后呢方向盘说了算，对不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吵起来，要么就是这暗示以色列这个立约的百姓跟他的主已经分道扬镳了，你明白吗？走不同的方向了。刚刚已经说过，他们的不是行公义好怜悯。接下来又说，狮子若非抓食物，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的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那个不预备抓狮子，不抓猎物的狮子，猎物不在手中的狮子，根本不在林子里，不在去洞穴里嚎叫。他们要出击之前是蓄势以待，一旦追的时候，快追上的时候就吼叫，把那个羚羊就吓住了。抓到他洞穴里的这些羊啊，他吃的时候他不断地发出吼叫，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看过动物世界对吧？周围的人别来，这是我的猎物，来的话我会攻击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上帝预备要出手了。第五又说了，如果没有基建，这个雀鸟岂能会陷在网里呢？网络如果中间没有东西哈，无所有的，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呢？当然也是否定的，对不对？大麦场里有很多的捕鸟鸡，然后麻雀自己不会到网子里，那种大的捕动物鸡一起来都悬起来了，对不对？你们看过电影吗？进来的时候哇，猪的里头哈，以色列不播猪，就是他抓其他的哈，野牛哈，所以埋在的机关里是不会暴露出来的。换句话说，上帝要收网了，明白吗？他越来越紧了哈。所以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慌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呢？这第四个比喻已经从原来的这种一般的日常生活同行，不断的上升上升，开始到了一种战争的画面，迫切性加强了，对吧？在这里你看到以色列人都知道，当城里吹号角的时候意味着战争来临。作为城里的百姓，如果奥兰多现在我们不是号角，我一般这个 hurricane 来的时候什么呢，已经好长时间预备了，好几个星期啊，最后不来了就算了。如果要来的时候到最后呢，你的 alarm 会响的，对不对？会告诉你很多的事儿，那就是说你应该要逃命了，开车走吧。如果是四级的啊，如果小的话你就留着，所以你要预备逃命。所以特别这个灾祸的战争原因呢，令人惊讶，直接跟耶和华挂钩的，对不对？毫不回避，你注意到了吗？岂非耶和华所降的？约伯说过一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以赛亚更不避讳这件事，我觉得他说的更加经典，他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立约的主。所以他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是讲的以色列悖逆的时候要他们被掳的情况。所以先知俄摩斯在这里警告以色列人说，立约的主耶和华要伸手攻击他的百姓了，兴起外邦人要攻打他们的，你们要逃命，你们要悔改，目的就是刚刚我说的，要让那些在以色列北国的流行的成功神学要悔改，不要灭亡，不要偶像崇拜，不要以为今天的富足、今天的平安、今天的丰富表明我们生活在上帝的旨意里。上帝有很多普遍的怜悯给了这个国家，给了这里的百姓，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 take for granted， 不要认为今天的北美教会可以持续的富足、持续的和平。我们活着在这个环境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怜悯，是吗？是吗？绝不要藐视圣经里先知的讲论。所以说完这个以后，这个因果关系以后，以色列应该是胆战心惊的，这个箭什么时候下来？虽然上帝警告大灾难要来，但是这位主是大有怜悯的，他不向人轻易发怒，他降灾以前呢，他先透露消息，他有很多地上的 spy， 地上很多的大使 就是他的先知。以色列人是透过他们的先知跟上帝打交道的，他代表上帝也代表人，所以透过兴起先知对这个败坏的祭司们、君王们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所以第七、第八节就说到这件事情，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上帝不做事，不告诉，先不告诉你小道消息哈，不是小道消息，告诉你这个秘诀，他不会先出手的。他跟他们立约，上帝是说话在先的，所以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令，谁能不说预言呢？阿摩斯就说，我能不说吗？这狮子对我吼叫，我不对你们好吗？但他先告诉我吼叫的意思是善的，让你们悔改的。所以经文这样说，事先不告诉他的仆人，上帝都绝不擅自行动。哎，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上帝不受任何的约束，只受他自己的属性，他的约束，对不对？结果为了他百姓的好处，愿意限制他的绝对的自由，不断的派先知苦口婆心的劝他们悔改，通报上帝的百姓，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我是上帝的传声筒，我不过是告诉上帝的要审判你们了，悔改吧。阿摩斯岂能不说？我们传道岂能不说？我们查经的小组岂能不说？我们讲道都是选择的，我很感恩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的主题，竟然有阿摩斯书。上帝爱中的管教是严厉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永远沉沦，而是让你避开永远沉沦。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象一下，前方现在塌方了，洪水隔断路了，然后有一个穿着黄马甲的人拿着小红旗，一段叫你挥手说你们改道改道，对吧？然后呢，不断涌上来的车队避免伤亡，你就有选择了。如果你是司机，你是路人，你会怎么做？你会感谢这个报信人，对不对？哎呀，黄马褂，我谢谢你，赶快走啊！因为你认识这个人，你知道他知道前面的情况，你信任他，对不对？但是也有些自作聪明的人说，哎，其实我比你知道更多，我今天办事必须要从这走。你会怎么做呢？最赖的人可能就把他压了。其实以色列当年就是这样，把每一个先知杀了，因为逆耳不爱听啊，苦口不是良药吗？所以这时候情形，你不愿意改道，以色列悲哀的事情就是选择了悖逆不听，杀死了黄马甲的人，呼吁他悔改的人，多少的先知。所以我们今天，我昨天在读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就是讲了他们多年之后悔改，就是主后七十多年之后，主前，就是在这个耶利米预告七十年之后，他们开始回归，有这个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回归。多年之后呢，其中他有一个祷告，在第九章，他祷告就表达阿摩斯那个时候北国的情形。他说，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土地、充满了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的果树，他们就吃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啊，这些都不错。然而他们不顺从，竟然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看到吧，这是他们回归之后几百年之后，他带领他们这个九镇带领他们回归的时候说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怎么样呢？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这样说过，他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他指的旧约和新约。所以圣道和圣灵在你们中间能够说奉主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些作为我们在教会中、在社会中、在家里一定要查验。这对基督徒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明白上帝旨意的人呢，就知道在基督里有赦罪的，干了坏事马上悔改，得罪的人向他们道歉。因为我们被上帝，只是被上帝所认识，在基督里特殊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件事情，我们是很悲哀的。你知道末后的结局也是按照先知所说的，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第十章七节，他会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干什么成全呢？正如上帝传给他众仆先知、众仆人、众先知的话的佳音，那个福音就是悔改的得永生，拒绝福音的自己扛着。看到吗？先知先知道的， 所以我们信了主，有了整本的圣经，换句话说，我们有一本先知预言书。不要以为预言只是讲将来的事，就是说基于过去的事他讲将来的事哈。所以就我们都有一个先知的功能，对吧？是吧？你们是君王、祭司、先知，对吧？是上帝国中的大使。你的任务是什么呢？警告、劝诫人。在教会中有一些糊里糊涂的人，半信半疑的，或者真正没有重生的，你要警告他们。特别是自以为是的，信仰和生活完全相反的人，你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我知道不容易，所以你可能这么说：哎呀，你糊弄谁都可以，千万什么别糊弄上帝，对不对？我知道说这话不太容易，但是苦口是良药。我们既然成了基督的先知、国度的大使，更要对那些未归信的，下个星期我们有福音主日，对吧？赶上不是我这样讲道，是有恩慈呼召人有福音的，但也有审判的，福音里面都是包含着。所以呢，如果是这样，你是不是要来邀请他呢？邀请这些家人，叫这些朋友来听福音呢？怎么讲呢？如果按照今天的脉络呢，我就会这样讲，讲诗篇第二篇。不要再抵挡上帝的恩赐了，上帝已经安立他的受膏者在这个圣山上，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王已经来过，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赦罪，宣布赦罪，但是他还第二次再来。所以现在我们在两极之间哈，所以你该怎么样呢？你要劝他们跟上帝投诚，亲嘴跟儿子亲嘴，就是投靠他，爱他，顺服他，跟耶稣和好，就跟父和好。做家中的人千万不要挪着自己扛，到将来上帝用愤怒的铁杖击碎你，明白吗？这是诗篇第二篇的福音嘛，就是这样讲的。下个星期邀请人来吗？刘谦在后面翻译，我不知道他讲哪篇经文了。幕后的先知真的把劝人和好的差事给了我们了。你做的越多呢，会有体会，你会有疲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别人鼓励，但是圣灵特别乐意跟你同工。多年前呢，我有一次的听过一个见证，是我们以前团契在 Columbus 的一个金弟兄，是卖保险的，他卖完保险卖给他的邻居老李，结果没告诉他是基督徒。后来老李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福音主日信主了，然后呢我们一块小组做见证，团契我们团契100多人，然后那个老李也特别不够意思，起来就说这个老金只管卖保险，一点不爱我，都不告诉他是基督徒，他去哪个教会，他们家有查经班都不邀请我。哇，这个事儿弄完了以后，这老金呢真的是悔改了，后来在教会也做执事侍奉，然后积极待人。他每次卖完保险以后呢，能卖保险多少，他说哎呀，信基督跟上帝和好，避免上帝的愤怒，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保险。哇，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信主哈，但是至少呢他意识到，你到那儿不是做一个 business， 因为我们在美国经常是分的，哦，我这是教书的，所以呢I'm not talk about my religion， 对吧？我教书的，我是工程师，我在这里，但是我在这里跟有人有机会的时候要见证你是基督的使者。所以狮王在吼叫，你今天跟他讲严厉的话是爱他。人应当以敬畏的心听，离开自己的恶道。幕后的先知耶稣基督是恩慈的警告。不仅如此，先知接下来讲说，上帝还把以色列的罪要公开化。我觉得认罪哈，公开要昭示天下是非常难看的，交给家里的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交给不信主的人是很难的。你看接下来，众目睽睽之下看谁是悖逆者。第九节宣布上帝找哪些人做见证，很有意思。以色列的恶行要显给谁呢？第九节说，要在亚士图的宫殿里、埃及的宫殿里宣扬说。这个亚士图呢，顺便说一句，是非利士的重要城市。所以呼吁这两帮人来呢，要聚集在撒玛利亚山上，看见城中有何等的扰乱，就是混乱和欺压的事。上帝为什么让阿摩斯来招这个非利士人的宫殿中的人，埃及的宫殿，就是这些贵族领袖到北国撒玛利亚的首都来看呢？为什么？熟悉旧约的人你们都知道哈，这两个异族都曾经是奴役过以色列人的，对吧？埃及400年为奴，法老苦待他们，然后呢屠杀他们的男婴，极为的残暴，实在之后才让他们走。埃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非利士人在世世的时代不断的侵扰他们，上帝也兴起他们，到最后呢你还都知道大力士参孙死在他们的手下。 所以你知道很有讽刺的这些作恶的这个叫我们叫异教哈 Pagan， 然后上帝竟然找他们做陪审团，说你们看看什么呢？看上帝百姓邪恶到什么地步，堕落到什么程度。你看完以后目就是不想往下看。所以有一个美国神学家这样形容，他说这个情形如同邀请希特勒在二战中这种用瓦斯毒气锅炉烧死犹太人的纳粹军官来到当代的美国来看每一个堕胎的诊所。我可以再加一句，来到过去的中国看一个个一胎制度下杀死多少的婴孩。他们看完以后说，哦，我们做的没有他们厉害，明白吗？所以这种惊慌是怎么样呢？北国的情形经过长期的偶像敬拜以后已经沦为跟异教徒一样，甚至更加的恶劣。所以腓力士的军官长官埃及的长官做陪审团见证以色列的邪恶的时候呢，显出他们甚至在这个方面道德上还有点优劣。我们只杀一些人，埃及人说我们只杀男婴，你们男婴女婴一块杀，明白吗？所以在这种时候你看完了以后心中呢说，外邦人竟然在那个时候比他们还有道德的一点点的良知。所以在接下来10到15节，上帝就亲自罗列他们的罪行，将来的审判，一共有三组：一个民取豪夺，富人抢夺；还有呢，败坏的祭司，有宗教的势力，然后以色列上层的这种合法生活。我会快一点。这个民取豪夺10到12节，强暴的人积蓄在家里，不知道神正直的路。然后，所以耶和华说，敌人要上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减弱，抢掠你的家宰。耶和华就说了，牧人怎样从狮子口里夺回两条羊腿或者半个耳朵，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者铺绣花毯的毯上，他们得救不过如此。或者另一种翻译就是说，他们得救的时候呢，只剩下半个脚的床榻半个褥子。所以堆积如山的财富不是君子不谋财，那是取之有道的，勤劳致富的，但是都是不义之财，不抢夺暴财，他们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儿，每天脑子就想这样的事儿。你还记得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的故事吗？对吧？亚哈他看中了一个人叫拿伯的这个葡萄园，他说哇，这个葡萄园太好了。但是他知道君王律法，他不能违背律法，就犯愁。结果他的妻子伊洗别是个拜巴利的恶婆，他就说啊，这事儿你不用犯愁，我给你搞定了。写了一封信，奉王的命盖上章，然后呢，到了拿伯城说，给他一个恶名叫什么？说拿伯这个进钱的人不进钱。他实际上是亵渎耶和华，亵渎我们这些当王的。结果那些当地人就把他拿石头打死。我想起来这种事是谁做呢？只有就是很恶的王，就像现在在中国发生事，人家教会的敬拜，你说他要推翻一个政权一样的。OK， 这是一样的事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要各自的恶。当今的世界里，一个集体犯恶的企业、政府集体性偷盗知识科技的这个国家现在很有名了。他们不光偷别人的，他们的权贵也在瓜分这个国家的财富。可能你不看 YouTube 啊，什么郭文贵你不看呢，你看了大概知道一些什么都是盗国贼。他是个做生意的人，所以他说这些事儿，他也可能是个间谍，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第一手材料，我的国内做生意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说在中国发一点小财啊，在这个1000万以下没人找你的，但是你钱真多一点的话呢，你要进贡，你要合资，你最后要奉献给政府。比方马云，支付宝都能够做财务了，他的给你的回扣就是说给你的利息比银行高，所以马云接下来要不要做他的董事长了，你知道吗？他要拱手献给他。我不知道，他就讲了一个事儿，他说很多的事儿，他身边的朋友可能里面有一些偷税漏税，然后呢，你如果不交该交的钱保护税，马上进监狱，然后半年之后身败名裂，几套房子没了，没收了，说充公了，实际并没有进了国库，都进了不同的人，给了谁都不知道。所以以色列百姓当年的坏跟这个是类似的，听明白了吧？我不是在说中国政府，而是说以色列是官宦连接干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的百姓是这样，新约也提醒我们，彼得前书4章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从前从我们起手的话， 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上帝说，你既然如此行，我必兴起敌人来围攻你，让你的势力削弱，掠你的家宅。所以以色列被审判之后是很惨的，原来夺别人的东西，现在被别人夺，知道吧？这个是强盗被别人更大的强盗夺了。这个整个洗劫一空，他们的贵族洗劫一空，剩余的人如同这个说牧人从狮子口里夺出来的，惨不忍睹。如果你看原文，那叫 savage 哈，英文翻译就是说像一个动物的渣子一样。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看看尼希米、以撒回来的时候和他们高在这个大卫时间有多少人的差别。回归的时候，在这个尼希米说呢，那个时候只有43000人是以色列的百姓会众哈，包括妇女儿童，不算外邦人。但是你知道大卫有一个著名的得罪神，他训练兵丁兵丁嘛，然后走了9个月，数完以色列全以色列和犹大的，当时有个数字说以色列拿刀的勇士80万，犹大有50万，也就是130万人。如果你把这个夯不啷当妇女儿童都算上哈，这些便衣都算上，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都算上，以色列人应该有500万人，对吧？500万人到最后审判以后只有4万人，1%都不到，1%，这个叫剩余的子民。我看完了以后真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道了。不是说这些灭亡的人都没有永生的得救，不再讲这件事，但是他们都没有回来，都散聚在外邦了。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豪取强夺，跟腐败的祭司制度有关的。你看假冒为善的，1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了，你们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的罪，要讨伯特利的罪，祭坛必被砍下坐为地。伯特利你都知道是雅各遇见神做完梦以后把那个名字改了，原来叫路斯，然后改伯特利，这是神的门，这是上帝的殿，通天的门哈，这就是敬拜的地方。结果后来南北国分开以后，我们都知道他们为了不到北南国去敬拜，怕这个都跟他们走了，然后呢就在搞了一个金牛犊，然后搞了一个金祭坛，混合的体制，拜巴利，拜金牛犊，拜亚什合。所以这个以色列在当时哈，这种非法的敬拜习以为常了。刚刚开始讲到他们奉献比我们热烈多了，人家是狂热的敬拜，钱直进给啊，哪像我们建堂建不起来啊，人家这个直进给哈。所以大批的牛羊给他们的神祇，给上帝耶和华，也给西顿的巴利，也给迦南的亚什合。因为我们给多了，这些神不会找我麻烦的，我们一定可以平安的生活，平安的生活。结果上帝警告说要讨伯特利的罪，这个脚要坠于地。什么意思啊？上帝不再怜悯了，来祭坛的脚都要折断。你们知道一个故事吧，当所罗门跟他的一个哥哥亚多尼亚想得王位，他就先聚集一些人，之后这个大卫宣布说我的正选是所罗门，之后呢亚多尼亚吓死了，然后呢就跑到祭坛那里抱住这个祭坛，告诉人去给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这个所罗门王，现在抓住脚坛，愿意所罗门王今天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你的仆人。最后所罗门就猜完说，如果你信得正呢，我就不杀你。果真很长的时间没有杀他，因为在这里头呢是有出埃及记的背景，就是如果一个避难所哈，这个叫 fugitive， 必死的人，如果他提前抱住这个祭坛呢，你不能损坏祭坛的，所以你不能砍他的，他就活了，你就只能赦免他，好吧？但是神说现在到这个，你抓住任何一个脚，以色列人呢不管用了，上帝连这个祭坛一块要毁了，所以免死金牌没了，免死金牌没了。好了，奢华的罪我提一下哈，我们今年我跟这个师母去了以色列人，终于把这个地理和人物环境搞在一起了，有点体会。包括这个以色列的马萨达，当时抵抗罗马人的地方，据说这个希律在那个地方呢也建了一个很大的别墅，这个别墅里的竟然在沙漠里头呢有一个大的洗澡棚，是为了罗马人建的，犹太人不这么洗的，对不对？就是罗马人很热的这个地中海的那些人，他们沙漠里边，他为了讨他们喜悦，大量的黄金画在这个上面。所以这里在说的呢，不是我们说哎呀咱们现在北方人 从这纽约下来的，这有一个 vacation house two weeks， 然后走了，不是这个，他们是皇宫一样的，有一些贵族，您知道所罗门的时候给他们多少的钱，万国的财富到他们，所以他们现在拿这个钱呢，象牙塔一样的装饰他们的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该怎么看这个事儿？牧师，你讲道讲了这么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教会没有啊。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没这个福气，对不对？哪有象牙塔里住的事儿？我的 mortgage 还没有付清呢。我也真心的认为，我们教会中呢，还没有到这种地步的人，但是不意味着我们教会中没有这种念想的人。我们的恶念，圣经说什么？你杀人之前，你恨他就是杀人了。所以我们心中的恶念是很多的。这不意味着以色列是第一天就到这个地步的，这条路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的，越来越糟。新约中，耶稣和使徒不光给了赦罪的恩典，那个免死牌就是十字架，真正悔改的人永远不定罪，但是也讲到拒绝悔改的是可怕的审判，对不对？在路加福音中，他说到有两种好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他也说两种人盖怎么样的房屋，叫永不塌的房屋是听了道去行道的人，然后听完道就忘了的人呢，是他的房屋。所以希伯来书也讲过严厉的话，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就对我们说的哈，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不再有了，免死牌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若干犯摩西的罪，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是成圣之血的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因为我们知道谁这样说，就耶和华说了，就引用旧约了，深渊在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你们听见了吗？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不要等到太糟糕的时候悔改，有点小问题就现在悔改。即使你在教会中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是否也一边敬拜上帝，一边四下非常贪财呢？爱名声呢？爱权力呢？或者你不敢抢夺别人的财富，对不对？那个是要犯法的，十一奉献你是可以抢夺的，该不该奉献上帝从来没有来抓着你，揪着你耳朵说我今天要把你的工资扣十分之一，没有的，上帝是仁慈，是自愿甘心乐意的，但是你是不是这样抢夺呢？你周围是不是有需要关心的穷人？有没有心灵哀伤的人？美国这国家真是很富有，我们不到3亿的人，世界人口5%，我们用的资源是25%，其他就不用讲了。我们是慷慨的人嘛，取决你跟谁比。如果你相对跟自己比，你是不知道的，你跟别人来比，跟世界各地的人来比，跟那些不同的教会来比，你就知道我们需要悔改的路是很长的。上帝鼓励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他就把更多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所以你要来看一下你积攒财富的程度和心态是什么，你奉献的比例是一块增加的吗？你看你真实敬拜上帝，你花的时间、花的精力、花的才干在哪里？我不是在讲只在教会的时刻，我在讲你所有的事情。你对待耶稣的态度是什么？是爱他、敬畏他、顺服他吗？北美教会的问题更像老底家教会。我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教会是有一部分讲到这个启示录的不同的教会，其中老底家教会就是跟那个地理环境有关的。我们奥兰多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也是不冷也不热，夏天的时候比 Arizona Texas 好多了，我在那待过，然后冬天的时候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所以会养成我们一个习性，这个会影响我们，让我们也变得什么不冷也不热。神对不冷不热的怎么说的？对，我要吐出去的，这是一个审判，吐出去不是好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众目睽睽之下的教会， Francis Schaeffer 他写了一本很小的小册子，我刚信主读完以后说，这哪敢奉献的，教会是这个样子。你现在读完以色列，我今天跟你讲完以色列的话呢，你应该心里平安，说神恩待我们，但你心里也应该不平安，神借着这个警告提醒我们，狮王在吼叫，只是对古代的以色列人吼叫吗？ 难道圣灵没有警告我们今天这些富足的教会，提醒我们要悔改吗？狮子吼叫叫谁怕？作为基督徒，你最敬畏的是你的老板吗？你的上司吗？你的父母吗？还是耶和华上帝？你敬畏他，爱他，你愿意劝别人在基督里跟他和好吗？做大使吗？如果众人都见证福音教会的不是，你会 self defensive 吗？如果他真说出真的，你愿意神界的这些人提醒我们悔改吗？我不知道，我反思自己，如果上帝真让外邦人见证我们教会的罪，我们悔改的话，教会会变成一个健康的教会，圣洁的教会，门主爱的教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你没有把那个最重的终极审判临到我们身上，而在你的爱子身上降下，好让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那是我们的免死牌。主啊，我求告你，让这个教会的人常常到那里去悔改、信靠、重新得力，以至于复活在他们身上生，让罪在他们身上死，在这个地方真的做你荣耀的见证，而不是羞辱你的名。祷告，奉教会元首的名，阿门。